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旧金山法会隆重召开，师父亲临讲法；数千法轮功学员旧金山呼唤良心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旧金山法会隆重召开，师父亲临讲法。2014年10月16日，美国西部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旧金山市中心比尔格雷姆市政礼堂召开，近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为大法弟子讲法约2小时10分钟。师父盼望大陆出来的大法弟子思想能够早日转变，和自由社会的人的思想一样。师父还教导众弟子，十几年的迫害看起来乱，实际没有偶然的事情，大法弟子修好了才能决定我们的路走得正不正。12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在学好法、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多伦多李女士讲述了年轻夫妇如何修炼的体会。在近期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她和先生配合得越来越好，每天讲完真相后及时切磋，对当天讲真相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交流总结，针对众生不同的误区找到突破口，对症下药。在每天日常生活中，他处处要求自己，只要有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就去讲，不等不靠，也不要被观念障碍，锻炼的越多，经验就越多，机会也就越多，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众生就多了一份得救的希望。洛杉矶的陈女士在做神韵介绍会时，开始时虽然一切顺利，但却没人买票。他认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妒忌心和自以为是的执着，在介绍会上不喜欢与人交流，只在乎自己的演讲是否完美。这种对完美的追求是出于求名之心，而不是对众生的慈悲。他认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听众的感受，没有试图跟他们交朋友，所以救不了他们。改变心态后，几乎做每一场神韵介绍会都卖出很多的票。他悟道，不论多么累都不能忽视学法。许多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都表示受益匪浅，将会在修炼上更加精进。捷克学员 Digo Saba 谈到法会让他深受激励，他说，在法会会场上某个特定时刻，我感到师父在直接看着我，感受到莫大的鼓励。现在我觉得很自信，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如何在修炼上提高，这是我要从法会带回去的东西。 德国法轮功学员 Dimas Queen 说，这次师父很严肃地谈到了修炼的问题。我理解到每个人对自己做出的事情都要负责任，现在做好三件事的确非常重要，不能松懈和追求安逸，得真正在修炼的路上走下去。一位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说，今天来参加法会听师父讲法，感到自己全神贯注在听。我认识到任何修炼中的关难都要用正念对待，师父讲的许多方面的问题都是我要提高的，收获很多。他表示听同修交流受益也很大，同修纯净的心态，始终保持正念在救人，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排除杂念，排除干扰，真的用神念把握自己的修炼，把救人放在首位。
数千法轮功学员旧金山呼唤良心解体迫害。2014年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包括盛大游行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向主流社区及华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十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10月15日的两条游行路线覆盖了金融区、中国城和日本城的大部分街区。参加游行的学员们和在路边观看的公众都感受到游行震撼和改变人心的力量。10月15日，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市府前广场和位于金融区的苏比尔曼公园举行练功、游行和集会，呼唤良心解体迫害。索契冬奥会男子单人无舵雪橇铜牌得主、拉脱维亚国家队成员马丁斯·鲁本尼斯也在这练功队伍中。他说，看到这么多大法弟子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很高兴大法传得越来越广。我有位朋友以前听说过大法，昨天我在这里教他练功，今天他也来参加集体练功了。让我惊喜的是，他今天竟跟我们一起盘腿打坐了一个小时。真的是师父没落下一个有缘的人，法轮大法是对全人类莫大的恩典。瓦西柳斯·祖普尼蒂斯是位荣获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的成功的瑞典商人，他与夫人和孩子一道参加了在苏比尔曼公园的集体练功。祖普尼蒂斯先生在创业十年后，公司销售额就达5亿瑞典克朗，他也将自己的成功与获奖归功于法轮大法修炼。他说，在颁奖之前，国王陛下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评委也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创业奖从数千名企业家中挑选产生，我获奖的原因就是不仅做了企业家该做的，还帮助世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真相。目光诚挚的李建辉曾经是广东深圳的一位成功企业家，一个千万富翁。与其他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因选择坚守真善忍信仰，站出来澄清真相，制止迫害。其原本因在大法中修炼而变得幸福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在经历了中共四年炼狱般的折磨后，被迫离开故土，流亡海外。回顾走过的路，他丝毫不悔自己的选择。上午11点在苏比尔曼公园出发的大游行和在旧金山中领馆及市政厅附近的大游行同时进行。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西人把整个过程都拍摄了下来。他说，我希望世界都能遵从这种真善忍的理念，这个世界才有希望。这么好的一个团体居然遭受了迫害15年，迫害还在继续，这是人类的不幸。国际社会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社会应该允许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存在，这对整个人类都是有好处的。住在中国城的一位华人女士特意出来看法轮功游行，她说在中国大陆就知道法轮功，但是电视宣传的和有人告诉她的事情不一样，不知哪个真哪个假。今天出来一看，法轮功这么大阵势，这么美好，在国外这么多人练，再也不能相信共产党宣传的了。最后他用王美丽的化名退出入过的共青团。刚到美国的留学生陈先生说，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的游行，简直不可思议，在国内都是负面的宣传。听了法轮功学员董女士的介绍后，她问我怎么才能让国内的人收到海外可靠的信息。知道传单上有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的消息时，她兴奋地说，我一定告诉国内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练法轮功。最后他用陈慧的化名退出了中共党团队。10月1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区多个地方举办真相长城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国城花园角公园及周围也有许多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亮丽的黄色 T 恤给旧金山中国城带来一片生机。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一组案例。
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县法轮功学员王海金，在遭到抚宁县公安局抚宁县看守所的90天的非人折磨后，不幸于2014年10月9日凌晨在医院去世。王海金于2014年4月22日在自己的蛋糕店里被警察绑架后，在抚宁县看守所遭受了3个月的非人折磨，灌食、殴打、性虐待、做奴工，直到被迫害至心脏衰竭，才于7月22日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吉林长春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绑架，其中张红和哥哥张国军、石斌、王海峰10月14日取获被跟踪。肖亏亏、牛亚芬、金梅子、赵鹏燕、赵淑宇发真相台历被绑架。刘香格被宽城分局及凯旋派出所10来个警察绑架，家也被抄，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3看守所。72岁的谢世昌家住长春市高科技开发区恒大绿洲，15日早晨被3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
2014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2日在中清北道俗梨山青年城召开，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用韩文交流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如何按照真善忍不断升华自己，以及向国际社会讲真相中的心得体会。韩国法轮功学员韩女士在交流会上分享了她和姐姐得法修炼的过程。韩女士说，她的姐姐曾经是脑瘤中最严重的恶性胶质母细胞患者。2002年10月手术时，虽然大脑多部分被切除，但肿瘤部位未能全部除掉，四肢痉挛，牙齿变黑，身体只剩下皮包骨，不能站立。主治医生很肯定地表示，这种类型的脑瘤患者目前在韩国还没有活过5年以上的，也许全世界也没有。但是2009年7月的某天，他的妈妈得到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并与姐姐一起找到了练功店。修炼法轮功1个月左右，姐姐慢慢发生了变化，黑黑的牙齿变白了。从来不能单独外出的姐姐开始乘坐巴士去练功场了。他姐姐现在还非常健康。
10月1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运动健身节上，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为到场的孩子们、家长和各个健身组织成员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教人们和孩子们做纸莲花的同时，莫斯科大法弟子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反迫害救人的故事。同时，学员们也带来了中国传统舞蹈，很多明白真相的家长和孩子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10月18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在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最大的庆典活动——青苹果节。悉尼市民非常喜欢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他们认为法轮功团体是最棒的一支游行队伍。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播音员向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通过五套功法强身健体，净化思想，使身心平和。每个人都欢迎学练法轮功，他们在伊斯特伍德公园每天早上6点至7点免费教功。
圣保罗是巴西第一大城市，这里云集了20多万华人。最近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劝三退。华人接真相资料、听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劝退也快了，时常几句话就能打开对方的心结，同意退。在东方商城里，一群人听明白真相后纷纷散退，有一男子不肯退，他的侄儿急得向他喊，你还不退还等啥？他听后愣了愣神儿就退了。一家店主的大女儿听明白了真相后同意退，但店主固执地对法轮功学员说，你在外面说中国不好，我就不爱听。学员说，你爱国我也爱国，但是你没听清，我们在说中共不好，没说中国不好，中共和中国不是一回事。中共整人杀人治国，把国家祸乱得民不聊生，所以你才背井离乡出来谋生的，不是吗？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那些外国人传来的邪灵，中共用它欺骗中国人，害国害民，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店主说，这话在理，其实我们也不信共产党。他和二女儿都点头退了。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叶树茂亲友13人到洗脑班要人被绑架。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叶树茂10月16日被劫持到舒兰市小城镇下营村原收费站设立的洗脑班关押迫害。10月18日下午，亲友13人到洗脑班要人被绑架关押。叶树茂10月16日在自家商店被绑架当天，家属即找到610派出所要人。第二天，家属又到610、公安局、派出所、政府等部门要人，受到推诿或者见不到人。家属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决定直接到非法关押叶树茂的舒兰洗脑班要人。叶树茂是在自家商店正常营业的情况下被绑架的，而且洗脑班没有关押人的权利，关押是非法的。10月18日下午，叶树茂的亲属和亲戚朋友一行13人找到洗脑班，在洗脑班大门外喊话，当听说是来要人的，就再也没人搭理了，众人只好边喊边晃动大门。之后小城镇派出所及上营派出所和巡警联合出动10多个警察两面合围，把13人全部绑架到小城镇派出所，送到舒兰市公安局。只有叶树茂的妻子因出现病状被放回，现在有的家属已经获悉，被非法拘留15天。
新疆阿拉尔市班国云失踪3个月。班国云女50多岁，新疆阿拉尔市法轮大法学员，2014年7月被抓，至今没有消息。2013年8月，班国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被人举报，阿拉尔派出所没有抓到班国云，就跑到阿拉苏市的母亲家抓人，又没抓到，就威胁班国云的父母和哥哥。班国云带着儿子去了农阿尔市阿图什的朋友家，直到2014年7月的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叫班国云去教他学法轮功，班国云就去了，结果当场被阿图什的恶警抓住。其实这是个陷阱，那个人把班国云出卖了。抓到之后，由阿拉尔派出所安志宏等恶警带回阿拉尔市农医师。3个月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阿拉尔派出所还无耻地说没有见过班国云。可怜班国云的儿子没人管，他的儿子出车祸摘去了头上左右两边的头盖骨，有时脑子还不太清醒。班国云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天天输氧。
山东临沂市张如山失踪15年。 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张如山，男，1966年出生，临沂市蓝山区李关镇张家寨外村人。1999年5、6月份，张如山就曾被李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镇政府关押迫害。回家后不久，在1999年6月的一天早晨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张如山失踪几天后，李关镇派出所警察闯到张如山家非法抄家，将所有的大法资料全部非法抄走，包括15本大法书和一些大法印象资料。张如山为人老实厚道，孝敬老人，体贴妻子，疼爱孩子，与亲朋庄邻关系很好。当时他的妻子李秀琴已经怀孕9个月，还有一个月就要分娩了。张如山知道是双胞胎，把名字都给起好了。他出门时，李秀琴还没起床，张如山告诉他说，我走了，也没带衣服和钱就出了门，从此杳无音信，15年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张如山自幼丧父，失踪时老母亲已是古稀之年，老人在苦盼儿子多年后于2013年去世。他的三个孩子，大女儿珊珊1991年出生，两个双胞胎儿子大龙小龙1999年出生。妻子李秀琴在丈夫失踪后多方寻找都杳无音信，在生活重负下六七年后不得不改嫁。张如山还有一个大哥，请知情者提供张如山的任何信息。
科技公司经理被误判，律师发表网络声明。广州市宏德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法轮功学员赵天荣2013年11月在公司被绑架非法关押，只因赵天荣坚持信仰，给亲友传播神韵光盘。2014年7月30日，佛山顺德法院公然违反多项法律明文规定，无视正义律师辩护意见，枉法裁判四年冤狱。赵天荣依法提起上诉，坚决要求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中级法院再次在强权面前违反法律规定，并谎称已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枉法裁判维持原判。赵天荣的辩护律师广东的刘正清律师对顺德法院和佛山中院这般公然背弃法律、构陷律师的行径感到震惊，特借助网络发表法律声明，郑重告诫那些违法者。二战后，国际法庭在审判纳粹反人类罪时就曾经确立原则，不得依据政府或上级命令而免除其法律责任。刘律师还在声明中重申，本律师绝不因一时一地之得失为任何违法者背书买单。
本周3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7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812,3403人。
吉林市大法弟子来稿，早市书商买转法轮。今天我去早市买早餐，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个卖书的，我过去看了看，刚蹲下发现里边有一本转法轮。开始我还以为看错了，仔细看了一下，没错，是转法轮。我笑了起来，并拿出来看了一看，还是早期出版的，就问老板怎么卖的。老板回答说25元。我说这原书定价才12元，你这盗版的卖25元。老板说我还没要你100呢，你说盗版随便你怎么说了，这本书哪也买不到的，这是90年代出版的。我就忍不住的笑，心里在想现在真是变天了，天就快亮了。
四川省宜宾市来稿，你们的师父更了不起。今年五月初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问她有没有看过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时，她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 他告诉我他在重庆看过，最近还有一位宜宾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盘。他说，你们的碟子很吸引人，拿到手里感觉好神圣哦，你们的光盘做得很好。又说晚会好纯好美，看起来很舒服。他还告诉我说，他的孙女儿看完节目后说，哎呀好漂亮啊，神仙姐姐，这晚会怎么不到大陆来演呢？老人又说，你们法轮功的人不容易，在最困难电视广播标语整得你们最凶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倒下，你们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你们的师父更了不起。说到这儿他很激动，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也很激动，为老人明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而高兴，同时也感谢他对法轮功的理解和支持。他说他女儿去年胃不舒服，两天没吃饭，只喝了少量的水。他想起法轮功弟子告诉他看神韵晚会对人身体有好处，于是连着看了两个晚上，果然胃真的再也没有疼过了。我对他说，你已经有了光盘了，我就不给你了。老人却一定要，说他要把这个光盘送给他的妹妹。临分别时，老人又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碟子，我就送给他一张九瓶共产党。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玄妙的真相小本本。我是山东潍坊人，今年80多岁了。17、18岁捡柴火时踩上了地雷，把腿脚都炸伤了。地雷的弹片落到了胸前的体内。1949年后在医院手术取出了弹片，可是腿不能弯了。30多岁我就拄上了拐，腿经常的疼痛。去年腊月26日我摔倒了，不能行走，摔得很重，腿脚肿得很厉害，疼得我实在忍不住，觉也睡不着，一个劲的喊叫。忽然我想起来了，以前有人给我个真相小本本，说叫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天灾病业身体不好时让我念念会好的。这时我找到了这个小本本，还没等念呢，我就迷糊过去了。在迷迷糊糊时看到一个红脸的人在我跟前看了看我的腿脚就走了。几分钟后我醒过来了，这时我听腿脚咔嚓一声就不疼了，我再动动真的不疼了。奇怪呀，怎么就不疼了，我还没念呢就不疼了。我激动地对儿子说，我的腿脚都不疼了，就是这个小本本，我刚拿到手迷糊了一会儿，醒后就不疼了，是法轮大法不让我疼了。儿子不相信，是我乱说。我说我都80多岁的人了，我能胡说吗？我的腿脚就是真的不疼了吗？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这是我亲身的体会。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听信中共邪党害人的谎言了。我现在见人就说，有人害怕，不让我说，你自己知道好就行了。我说，中共就是割掉我的头，我也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呢。好就是好嘛，为什么不说良心话呢？我从心里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大法师父让他的弟子给了我一个真相小本本，谢谢。
江苏省南京洗脑班特务贾奇鸾遭恶报。贾奇鸾，女，1944年生，家住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自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名利之心的驱使下，积极配合610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和转化。2012年贾奇鸾突然病得很厉害，咳嗽导致肺部感染。他先天肺弱，最怕得肺病，现在却怕什么来什么，是因为他又在洗脑班干坏事招来了恶报。那次他吓得要死，人受到很大惊吓。病好后收敛了一段，但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久又禁不住诱惑，重操迫害的旧业。2013年在洗脑班陪护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贾奇鸾再次病倒，病得很厉害，再次遭恶报警示。贾奇鸾的儿子原本做生意，有自己的公司、办公室、房产。贾奇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赚取不义之财之后， 大约在2007年，他儿子做生意被骗，财产全部赔光，赔了70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亲戚开的公司打工，借住朋友处，过年都不回父母家。现在儿子年近50，还没找对象。真是母亲在外赚黑心钱，儿子也跟着倒霉。为了还债，贾奇鸾也赔掉了家中所有积蓄，倾家荡产。不义之财赚得再多，也不过一夜之间赔光。十多年来，贾奇鸾参与迫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对其劝善。早在大约10年前，他就对法轮功学员说，这个事情只陪护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不会再干，你放心，并信誓旦旦一再保证。可是今天他还在干，甚至为赚黑心钱家都不顾。现在很多人都不愿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陪护这个事儿，把自己的时间卖给这个当，赚这个黑心钱，干迫害修炼人的勾当。即使做了，也做不了像他那样参与体罚法轮功学员，或者干特务的勾当，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随时汇报610。俗话说，人穷志不短，什么钱不能挣，非要挣这个迫害修炼人的钱啊，再好挣也不能要啊。造这么大的罪业，迫害修炼人的罪，最后怎么偿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继续收听大陆大法弟子宏愿的文章，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第11部分，学法只是走念书、听法、背法的形式，不对照自己，不向内找，不同化法。有人每天学法时间很多，但是学法的时候是一味的念书、听法或者背法。有人能把转法轮整本背下来，有人能把不少本各地讲法背下来，让同修羡慕不已，都说他法学得好。我见过几个这样的同修，好几个都长期处于病业之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卡在哪里了。我看他们总体上卡在学而不悟上了，严格的说就是走学法的形式，心不在法上。有人说，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一心不乱，怎么心不在法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能做到这样念书背法确实非常好，也是应该做到的。一心不乱的念书，身体内外修炼的世界的一切都在发生着非常玄妙的变化，心念越纯净变化越大，但是一般人都看不到，也就体悟不到学法的乐趣。这样还能坚持学法到底，也是很了不起的，平悟而圆满。但是如果片面看重转法轮中讲的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如果极端理解了，表现在学法上，心思没有对照自己，边看边背却不体悟法的内涵，心思用在抓紧时间念书背书走形式，念书非常快， 默念的更快，像扫描仪一样，背书也快，一气呵成，背完了赶紧做别的事。这样学法，身体内外也会发生变化，世界也在不断繁荣，但是只是在原有境界里完善，没有层次的进进。长期这样下去，也是误在一个层次之中。如果极端的、习惯性的这样下去，不对照自己，不向内照，学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是不是偏离到释迦那一门的方向去了？因为你按大法中讲的释迦那一门的形式在走啊。建议这样的同修，念书、背书慢下来，看完一段，对照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做事的心态，遇到矛盾时的心态，特别是第一念，哪些不符合大法了，哪些还有更好的做法，有更高的标准，能这样向内找，就会对某段法理有更新更深的体悟，那就是境界的升华，与此相伴随的身心的变化，绝不是学法不悟的念背能比的。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有人只和别的学员比了，觉得自己还不错，怎么这么学法并也还长期不去呢？其实忽略了另一层内涵，学法时要对照法去学，对比着大法修正自己，学法中也要时时对照，向内找自己，改变自己，改善言行，升华心态，一定要做到，符合更高层的标准，才能不断得到证悟高层次的法。真正做到在学法中抱着对照自己的心态，边学边静静体悟法的内涵，正法的事也能做得越来越好。能这样良性循环，习惯这样学法，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不用刻意去悟，去深挖内涵，学到某段会自动停下来，对这段法会有新的领会。再不敏感的人也会身体一热一震，或者是突然振奋，心里豁然开朗，体会到在法中精进升华的乐趣。那是一个大层次的突破，本性的一面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那些学而不悟或者悟到做不到的同修是很难有这种状态的，问题积累长期不能解决。其实如果他们开始就做到了，他们的病业早就去净了，不会淤积到现在。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其实我们这个法都已经说得很明了，就是你想不想针对着去对照。第十二部分，炒股不能自拔的。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炒股票就是赌，是在拿别人的钱。炒股票有的倾家荡产的，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修炼人绝不能干这些，那心怎么修啊？还有打麻将，打麻将能不能打？你还不如跟我说，老师，我赌博行不行？练功人怎么去衡量你这个心性？你自己照这个大法去做了吗？但有人认为入股等正常投资也不能做，那就走极端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这个股票其实它也有多种，说我买了这个公司的多少股，或者投资多少股份，这种股份只是一种正常的投资，我每个月可以分到一定的利润，我并没有随着它的浮动去炒作它。这个不属于我说的那种炒股票，我说的是炒股票，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是炒股票，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心简直被它提上来扯下去，你怎么修炼？修炼不了，你的心都在股票上，怎么修炼？简直执着的不得了，比常人还常人，这哪是修炼人呢？根本就修炼不了，我是指这个。 如果你们都在哪个公司有一定的股份，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每个月拿钱，大量的时间都干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我可太高兴了。好多投资股市的同修都赔钱了，很多人都知道，大陆股市就是套股民的钱，股民人均每年赔几万到十几万元，挣钱是极个别的，我看是命里有大钱的人。有同修错误的以为自己修大法了，比别人有智慧，投资股市挣了钱也能证实法，这么做违背大法了，还能证实法吗？实际就是想证实自己，出发点不对，形式更不对，这本身就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有人长期处于病业煎熬中，根源在这里，任何违背大法的事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第十三部分，大陆老学员爱看电视，爱上网，又不是工作需要的。新学员不存在这个问题，严格要求自己慢慢会做好。可是有的修炼很久的老学员总看电视，不以为然。有人说我看的是新唐人的电视节目，其实那节目是给常人看的，又不是法。正法时间这么紧迫，为什么心不用在三件事上呢？还有人张罗给大陆同修安装新唐人电视的转播器，如果家里有常人问题不大，如果是为了给邻居做榜样推广新唐人，那也很好。可有的同修出发点不是为了这个，借口在这儿，或者就是最终自己陷于其中。我看到有的老学员就是这样，忍不住就要看常人的电视台的节目。为什么爱看呢？心态随着电视情节波动起伏，如果不波动，怎么会被情节吸引看个没完？这种心的浮动和上面师父讲的炒股的心情浮动其实区别不大，天天在上下起伏。何况常人电视节目败坏的东西太多，看了就灌一身，上网网游更是这样。很多有这样引号的同修都有长期病业，反反复复是他们长期处于这个层次不精进不突破的结果。第十四部分，假直销真传销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不能干坏事，传销西方社会里现在都没有了，那个东西就是骗人，层层扒皮，越往后的人受害越重。大法弟子干传销，你一天脑子钻到那里去整别人钱，对吗？不对呀，你不是正当的经营啊，有失有得，商品交换，你那干啥呢？那是绞尽脑汁套别人钱，不能干呐。这个事我早就说过，传销不能干，谁干谁是错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谁在搞传销，谁就是在破坏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式，他将来要承担这一切后果的。看到这段讲法后，很多做过传销的同修迷途知返，但还有不少人在当今大陆严厉打击传销的形式下，把传销改名直销，用的都是传销的方式，网络挣钱的方式。真正的直销，像戴尔的直销，电视上的直销，哪有采用传销形式的？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这就是传销，换汤不换药，知错不改，换个名来伪装，心在哪里呢？在蒙别人，蒙同修，骗自己。有的学员还做了假直销真传销的讲师，有人拉同修去听课，还有的在同修中组建传销体系，这不但是利用大法资源，还破坏大家修炼。如果他看到传销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他得吓坏了。如果他看到这样怎么毁的学员，怎么破坏大法，他就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严重的病业了，那基本上是要命的。虽然看不到，但从法理上为什么不想想师父怎么讲的那么严重呢？为什么不遵照法去做呢？为什么知错不改， 找各种理由在钻大法最表面文字的空子呢？其实大法也没有这样空子让他可钻，别的同修都知道他在搞传销，只是他在自欺欺人。假如这样明着违背大法的人也能修成了，将来就能破坏宇宙的法，所以旧势力一定会毁掉他，绝不会放过他。只有他自己改过自新，挽回给同修造成的损失，至少也得告诉那些被他拉入传销的同修，让他们也明白，这样才能把身体里那些因为传销加入的不好的东西清除掉，才能真正走回正法中来。有的同修这样一干就赔钱，这现世现报还是好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赶紧归正自己。有的人这样挣了一些钱，舍不得放弃，不能自拔，长期陷于病业之中，根源就在这里。这里不归正，发正念也没有用。还有同修又挣了钱，身体又很好，以为自己没事，做得对，凭借直销悟得正，还身体力行在同修中表现。其实他不知道，他被那些乱法烂鬼利用到什么程度，等周围人都认清的时候，他没有利用价值了，病业就能要命了。那时他在大法中的精进和付出，是不是会算作这样破坏法的伪装表现，很难说。第十五部分，在钱物上出过问题没有弥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很多人看过这段法，修炼前在这方面出现过问题，虽然不理解更深的内涵，但是照着做了。但是也有个别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照着字面上的理解做，不好意思藏着，时间长了就淡忘了，读过这段法也不以为然了。有对同修夫妇修大法快20年了，修炼前是厂里的小头头，女的当会计时小小不言的拿过点公款，男的管伙食采购，从工人伙食中一点点克扣了10多万元。修大法后他一直没有弥补，这种情况不好直接弥补，用这个钱做救度众生的大善事也行，连本带利一分也不能少。他们也做，但是拿出来的还差得很多，关键是他们自己也没有认识到。后来得了严重病业，怎么都不好，跟他们交流他们还瞒着，没办法了，一直在医院治，把原来摊扣的钱都搭光了，也治不好，快搭上命了。有位很有名的同修在病业中去世，我看到其中一条原因也是这个。还有一位同修修大法后利用职务之便从民工伙食里克扣了几百元，年纪轻轻快要病死了，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真能明白师父讲的法是宇宙大法，还敢违背大法，旧势力以此给添钱，谁也没办法。凡是拿过不该拿的钱和物的同修，不弥补的其实都是自欺欺人，知天法犯天法，都会用病业或其他大灾劫把这些钱花出去，这就是让他悟，而他欠下的钱物还得照样还，今生不还来世还，你说今世不还怎么修成？奉劝这样的同修尽快弥补，没有原样弥补就真心忏悔，连本带利用那些钱做救人的大善事。这还只是欠常人的钱，而有的同修在大法资源上还出问题，问题就更大了，有人自己花了，浪费了大家凑起来的共同做救人项目的钱，有人欠同修的钱长期不还，给同修造成生活困难，有人借同修的钱供养自己生活，同修要钱就是不还， 有人不但借钱不还，还把钱给不修炼的儿女花。同修都是大法一个例子，你借的那些钱就不是大法资源了。特别是精进的同修，他们的闲钱基本都要用于大法救人的，这样的罪业大到要传给子女的，子女要是享用过这些钱，将来都得遭天谴，用得多的就得把命搭在这儿。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将来我修成了，用威德还他们，将来病业压下来，你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得去了，能不能修成了。他违反的是宇宙的大法，哪层天能让他上呢？如果走向反面不修了，那罪业更大了，殃及子孙，永远给人间做教训了。可是旧势力一直在把他们往反面推呀。这样的情况，只有真心忏悔，切实的弥补，师父才能给他挽回，能挽回多少，全看他的心和行动了。第十六部分，担当重要正式大法的工作，以为就此上了保险。这种情况海内外都有，他们心底里藏着这类想法。我肩负着这么重要的正式大法的工作，或者我这个项目关系着多少人得救，或者我协调着本地重要的大法资源，或者我这里关系着本地多少同修的安危，师父一定不会让我出问题。这个心可太大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这类同修像不像上面法中讲的那种人呢？那种心足以招来大麻烦。有个比较有名的同修被病业迫害去世，主要原因就在这儿。我看到他这样的心招来麻烦后，心不去还有强化，心里想，师父怎么能让我出这问题呢？不应该呀，这是干扰，发正念灭他，他不配这么迫害我。这位同修他不向内着，不改变自己，发正念时，那些干扰的邪恶是被旧势力的理保护起来的，清除不掉就求师父。其实只要他向内着一点点，师父就能帮他，发正念也能起作用。可是他的向内着只停留在嘴上，拖延下去，对法产生了怀疑。他想，是不是讲得太玄了，不合实际？我还看到他一直有这样的心没去。我做这么大的事，我应该是大根基之人啊，别人都说我修得好，我肯定是大根基之人。其实他学法停留在表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主要原因是庙里的大和尚、住持和尚、方丈等这些人不一定是大根基的人。别看他当方丈、当大和尚，那只不过是常人中的一个职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我刚才讲的这又是一种情况，这叫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他这个心不去，又生出这样的心，我大根基之人，这样的病业都过不去，反反复复，是不是这法没那么大威力呀？这下旧势力可抓住迫害他的借口了。我看到师父一直在给拦着、延续着，给机会让他悟，只要去掉那些心，哪怕一点点，都能先过一关，剩下的关下次再过。可是他越来越怀疑，嘴上不说，心里还有怨。最后他元神离体后还给他机会，可是他被没有消掉的思想业困住了。迟疑之时，旧势力马上把他包在无形的迷糊里，等肉身彻底死亡了才不干扰他。他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第十七部分，没有大难病业假象就作为生死考验，作为周围人去留的考验。 这样情况也是海内外都有，因为海外没有那么大的难，大陆的有，主要是针对没有经过大难的同修。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就是用病业打官来检验大家能否放下生死。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大家知道我们有个别学员去世了，有的是圆满的，有的是破坏的，所以我对这方面也不表态，也不去说。可是他的出现，我觉得对我们学员就是一个生死的考验，不是摊在你身上，也几乎像摊在你身上，你的感觉保证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的考验，一个人放不下生死，他绝对不会圆满。我看到有时给同修压下来的病业并不大，表现起来很大，甚至是病危，那就是个假象，当局者迷，如果法理上弄不清楚，还真被吓住了。其实这也是对整体的检验，大家都能证悟，都能坚定，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是假象，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也就是在这个生死关中，他自己的升华能带动大家，大家的升华也能带动他，大家都得向内着，都得过关才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而现在你就那么不稳，要是现在给你出现这个磨难，你根本就不悟了，根本就不能修了。假象的考验是正法修炼的一大关。大家想想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他师父亲自制造各种假象来考验他的正信。很多大陆弟子都反复地在生死考验面前走出来，反复一轮轮地这样成就自己。而在没有那么大压力的环境下，旧势力还可能通过反复的病业假象，给大家一轮轮地制造这样的考验。其实都是好事，千万要正悟正信，可能这就是在正悟正果。大道至简至易，无形中成就可能就体现在这里，不能因此而对法产生怀疑，那就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了。
漫漫人生路，何处是归途，千年轮回尘缘处，苦中不知苦，法轮天地玄，
皆莫在。